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晨我们导读的经文是诗篇的第119篇，这是圣经中篇幅最长的一首诗歌，总共有176节经文。大家都知道，诗篇这卷书汇集了150首圣诗，而第119篇有别于其他所有的诗篇，它自成一体，不只是在篇幅上比其他的诗歌要长，其写作手法也别具一格。它是一首结构工整的藏头诗。中国诗词中也有藏头诗。所谓藏头诗，是在每一句诗开头的第一个字里暗藏玄机。比如说，有人去杭州西湖游玩了一天，看到了平湖秋月的美景，于是赋诗一首，并且把平湖秋月这四个字以藏头诗的形式放进了所写的诗里。这首诗写成之后是这样的：平湖一色万顷秋，湖光潋滟水长流，秋景如画世间少，月明星稀正当秋。如果你把这四句诗开头的第一个字连在一起念出来，那刚好就是平湖秋月。这是藏头诗在中国诗赋中的一个范例。而希伯来文的藏头诗通常是按照希伯来文字母表的排列次序，把22个字母按顺序巧妙地嵌入到每句诗的开头。诗篇第119篇就是这样的一首格式工整的藏头诗。这首诗分22段，因为希伯来文的字母表中总共有22个字母。在这22个段落里，每一段有8节经文。举例来说，第一到第8节经文构成了诗歌的第一段。这8节经文每一句开头的第一个字都以字母 Aleph 开头， Aleph 是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所以前8节经文开头的第一个字母全部都是 Aleph。 接下来第二个段落也有8节经文，这8节经文开头的第一个字母都是 Bet， Bet是字母表中的第二个字母。以此类推，第三段里也有8节经文，而这8节经文开头的第一个字母是 Gimel， Gimel 是字母表中的第三个字母。这首诗歌分为22段，每一段有8节经文，22乘以8等于176，所以这首诗歌总共有176节经文，格式非常工整，韵律完美，毫无瑕疵。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诵读这首诗歌的时候，无法欣赏到希伯来原文中的韵律和格式，但诗人在诗里向神发出的由衷的祷告和灵里的感悟仍然能够安慰和激励我们。至于这首诗歌的作者，虽然在诗的开头没有注明是大卫执笔所写，但字里行间都散发着大卫的气息，有祷告，有感恩，有开启，有领悟，整首诗歌很像是大卫诸多近前日志的一个集锦，是大卫在与神同行的路径上所思所想，有感而发的灵歌颂词的一个汇总。这篇诗歌的篇幅浩大，我们今天只能选读其中的几个段落。我打算从不同的段落中挑选出几节经文来和大家一起诵读和分享。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前8节经文构成了第一段，这一段对应的字母是 Aleph， 它是字母表中的头一个字母。 这一段强调的主题是义人的道路。第一节经文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在这首诗的开篇，诗人告诉我们，敬虔之人都是蒙福之人。谈到福分，世人都向往，人人都追求，但能够持续走在蒙福道路上的人并不多。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在这里啊，诗人想给我们指明一条通往蒙福的道路，而不是鼓动人到处去寻福求福。神把蒙福的道路显明在世人面前，这条道路虽是窄路，但选择这条道路的人心里笃信，这条道路必定通往福祉。敬虔和圣洁，它不只是通往福乐的途径，其实敬虔本身它就是一种福乐。蒙福之人的特征就在于他遵行神的律法，他把神的意愿当作自己行为的准则，并且切实地应用在每天的生活中，神的话就是他心中的律法。第一段里的八节经文反复强调的主题，就是要人遵行神的道，谨守他的法度。义人的特点就在于他看重神的命令，听从神的话。唯有敬畏神，远离恶事，行在正道上的人才是有福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段落，第九到第十八节经文构成了诗歌的第二段。这八节经文是以字母表中的第二个字母 bet 开头的。第九节经文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神的话。大卫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分量很重的问题，如何让下一代人变得更好？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人需要被洁净，是因为他已经沾染上了污秽。人来到世上，都带着从始祖而来的败坏，直到今天仍然未被洁净。不止如此，年轻人还会犯下其他的罪行，比如说因私欲带来的败坏。年轻人要靠遵行神的话来洁净自己的行为，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很少有年轻人主动询问当如何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当如何洁净自己的行为，所以大卫在此替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只要遵行神的话，就能行之有效地洁净自己的行为。年轻人当以神的话为准则，要熟读神的话，以神的话为基石为标准，用神的话来纠正自己的错误，以神的话为自己行事为人的指南。唯有常常警醒，常用神的话来检点反省自己，并听从神的话，这样他们的行为就得洁净。注意啊，在经文里，神的话和神的道这两个词是相通的。如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头的那句经文，太初有道，这里的道与主耶稣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也是完全相通的。读到这里，我有些感慨，大卫他看重神的话，他将神的话珍藏在心里，并落实应用在每天的生活中。其实在大卫那个时代，他所能读到的神的话语非常有限，当时可能只有摩西的几卷书被写成了文字，而我们今天能读到全本的圣经，并领受圣灵的开启，但我们对神话语的热情远不及大卫。和大卫相比，我对自己灵里的麻木和冷漠感到羞愧， 希望大卫的祷告也能成为你我今天的祷告，如经文第十一节中所说：主啊，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以前啊，我每次读到诗篇第119篇的时候，心里总会犯嘀咕，因为它实在是太长了，一共有176节经文啊。按照读经进度，如果这个月正好在读诗篇这卷书，通常我一天至少可以完整的读完2到3首诗歌，而119篇那么长，每次碰到这个庞然大物，我都会望而生畏，会觉得无从下手。勉强一目十行的全篇诵读，读完之后也不得要领，只好草草收场，不了了之。但这一次，因为我要带领并分享这首诗歌，所以就静下心来认真细读，哎，终于开始发掘出这首诗歌里的宝藏了。首先，我弄懂了这首诗歌的段落和格式，它清楚地分为22个段落，每一段里有8节相关的经文，而且这22个段落主题鲜明，格式工整，每一段之间又环环相扣，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来显明并阐述神律法的卓越性和神话语的实用性。是的，诗人竭尽全力想要唤起我们对神话语的热情，因为神的话、神的启示和神的旨意，那是我们赖以生存、得以存活、得享福乐的唯一途径。这首诗歌前后用了10个不同的词汇来称呼、来指明、来代表、来形容神给人的启示。这10个词语，它们分别是神的律法、神的道路、神的典章、神的命令、神的诫命、神的道或作神的话、神的判语、神的公义、神的律例和神的真理。其实这10个词汇都是同义词，它们指向同一个目标，想要说明同一件事情。这件事指的就是神的启示，就是神所要向人显明的他的旨意。这首诗歌的每一节经文都用到了上面提及的这10个词汇中的其中一个，也就是说，这176节经文里没有哪一节经文没有用到上述10个词汇中的一个。大卫在这首诗里竟然用了22个段落，用了176节经文，用字母表中的不同字母，用每一个段落中不同的韵律，用10个同义词中不同的字眼，用每一节经文里不同的语句，反复强调神律法的超然和神启示的卓越，以及神话语的功效。他在诗里反复强调要以神的真理束腰，其目的不是为了自我娱乐，乃是为了自我约束。他用自己的切身经历说出了遵行神话语的好处，以及明白神旨意的福乐。他不断地向神迫切祷告，求神施恩引导他、带领并激励他，使他一生一世能遵行神的话，行走在蒙福的正道上。我特别想把自己对这首诗歌的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认知简单地分享给大家，希望这样的介绍能够帮助你们了解和熟悉这首诗歌的主题内容和段落架构。在初步了解了这首诗歌的框架和内容之后，我们不妨再来选读其中的一个段落， 以此来加深我们对这首诗歌的兴趣和认识。这一次我们来看第四段吧。前面我们已经选读了第一、第二段，现在跳过第三段，直接进入到第四段。第25到第32节经文构成了诗歌的第四段，这八节经文对应字母表中的第四个字母 Dalet。 每一节经文的头一个字都是以字母 Dalet 开头的。第25节经文说，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语将我救活。在这里大卫感叹自己生命的败坏和灵性的昏昧。在我们眼中，大卫是属灵的伟人，他的心灵是那样的贴近天堂，他日思夜想的都是天上的事情，但他却说，我的心灵紧贴尘土，我每天在尘埃中叹息。他深感自己的败坏，常会贪爱世界，放纵情欲，就像罗马书第七章中所说的那样，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是的，我们不过是尘土，无法摆脱这挥之不去的取死的身体，活在这滚滚红尘之中，外有征战，内有惧怕，身体和心灵都被困锁在尘土之中。大卫向神呼吁道，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求你按你的旨意，照你的恩典，将生命安置在我的心中，救赎我的灵魂，使我的灵能向着你活过来。大卫深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话。他相信神的话可以将他救活，因为神所说的话对于相信的人来说就是灵，就是生命。第26节经文，大卫继续向神祷告说，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从这一节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和神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他向神展开自己的案卷，敞开自己的心扉，他说，我述说我所行的，在我所行的一切事上我都认定你，我所有的计划和设想都仰赖于你，我向你诉说我的缺乏，我的负担，向你诉说在所行路上所遇到的困难，所犯下的罪行。对此你应允我，你耐心听我的诉说，处处体恤我的软弱。每一次当大卫想到满有恩典的神悦纳他一切的倾诉和祷告，就会得着无法言喻的安慰和喜乐。他迫切恳求这样的亲密关系能够持续到永久。他说，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大卫深知，保持与神相通、与神同行的秘诀，不是靠来自天上的异象或声音，乃是靠神的话和圣灵的开启。所以他恳求道，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大卫没有说，主啊，求你将我的命运告诉我，使我知道将要发生的事，而是说，主啊，求你将我的本分告诉我，使我知道在每天的生活中当如何行。人若在所行的道上以神为本，便可凭信心求神引导自己的脚步，行在正道上。要保持与神相通、与神同行的切实可行的方法，那就是学习神的律例，明白他的训词，遵行他的话。好，我们来总结和回顾一下刚刚的分享。 今天我从这首篇幅极长的诗歌中选择了三个不同的段落，简单介绍了每个段落的架构和主题，又从每一段中挑选了几节经文来赏析。希望所分享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使我们日后在阅读和默想这首长达176节的长篇诗歌的时候，不再心生畏惧，望而却步。这首诗歌的篇幅很长，不容易一口气读完，但其中的段落清晰，我们不妨按照八的倍数去分段，每八节经文为一段，每次阅读时挑选其中的几个段落来细读和默想。这首诗歌不仅段落分明，而且内容丰富，无论你的心境如何，或喜或忧，都能在诗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经文。起先啊，看到这首长度惊人的诗篇时，我会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但当我开始明白作者的思路和头绪，了解了它的架构和内容之后，我就发现这首诗歌宛如一个有待发掘的宝藏，里面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属灵的珍宝。诵读这首诗歌宛如赴一场盛宴，筵席上摆满了各样属灵的肥甘佳肴。唯愿我们大家都能敞开心怀，欢喜快乐地共享盛宴。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